鸦片战争怎么发生的？我们不管它是一次鸦片战争还是二次鸦片战争，怎么发生的？你那个港口是自由贸易通商，对吧？那个时候是跟其他国家都签订了这个租界法案。哎，那个大清朝他是把那个很多小渔村、小荒地、小荒的港口，把它划出来，然后是招拍挂，就跟今天拍卖土地一样的。当然，它不是拍卖，就是你谁掏的钱高，我就租给谁。这个叫做租界，外国人从来没有占领过我们国家一寸土地。你包括南京二十一条。什么丧权辱国条约，那个根本就扯淡，那本身是我花钱租你的，对吧？我们事先就签订了双方平等的条约，哎，达成共识，然后咱们就按照这个规则去操作。那么满清它就跟今天的形势是一样的，我们的瓷器、我们的丝绸、我们的茶叶输出到西方，西方挖出来一点的银子全部一起回到中国来了，对吧？就是长期的贸易逆差，外国人输出的是一些那个工业的产品，但是呢它工业的产品呢一个是关税，一个是市场，那中国人他不需要啊，你搞了一个什么如果是农具咱们还需要，对吧？一些什么小工业产品咱们还需要，比如说一些什么铁桶啊、铁铲子之类的。哎，你生产那个什么时钟，叮咚叮咚，天哪，中国人哪需要啊？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贸易逆差，外国人为了怎么打破这个贸易逆差呢，就是跟满清政府就是谈判，就是他还有很多东西你要进来，对吧？满清呢可以啊，你进来可以，当时是鸦片就进来了，也不知道鸦片的危害，双方都没认识，对吧？但是呢征关税，征了关税以后一看，满清政府一看，哎，这个中国这个市场需求量太大了，不行，你们鸦片进来不行，我们来垄断，是这样子的。然后鼓励开设大量的烟馆，这些烟馆都是国资企业，就是国营企业开的烟馆，私人一律不许开烟馆。然后并且这些烟馆呢，就是我们大清朝来统购统销，是这样子的。那他妈的洋人就不干了，对吧？说他妈我轮船拉过来，你不要，那只能是走私，就只能是这样子，就是私下去。然后那时候那个外国人输出到我们国家最大的就是蔗糖，就是咱们今天就烧菜的这个白棉糖，就是这种样子的，对吧？那个都是从国外进口的嘛。哎，他也是实行了高额的关税，你妈洋人一看，我操，这个你他妈的不守规矩啊，那不行啊，对吧？然后主要就是鸦片，因为你搞国有企业垄断了，本来就是双方就是通商的嘛，那个时候不存在什么鸦片吸了上瘾，那个时候他妈的啊，满清官员都在吸，对吧？大家没有这个认识，说是它有危害性的，所以说那个洋人过来的鸦片呢，不给采购，一律不给采购，但洋人他妈的就不干了，所以说就是相互就是走私，就是民间走私。然后满清才派了林则徐，洋人的鸦片要通通的一些销毁，但是呢你满清你还在进口鸦片啊，对吧？是这个概念。那洋人就不干了，他妈的你他妈的属于单边霸权主义啊，对吧？那个时候满清嘛，心里话，我他妈的啊，大清帝国他不惹这个洋人的，你那个就开过来一艘船，他哪热？我们几十万军队了，他是这样子想的。鸦片，清朝满清后期主要的财政收入就是在鸦片上。本来就是洋人进来的鸦片，你就是征关税，它价格也是很便宜的，销量很大。后来满清开了烟馆，他统购统销就涨价了， 对吧？就像今年中石化一样的，他高兴把这个原油搞多高就多高，是这样的，侵害了国内老百姓的利益，侵害了洋人的利益，都不满。当时呢，这个钱是给满清政府拿去了，所以说才发生了这个冲突。那个时候国外生产的东西对中国来说没有多大的吸引力，因为我们国家是自给自足的市场。比如说那个时候他已经工业革命做的一些纺织品，那我们都是嘛自己在家里面织土布，没人要，所以说他洋人最后他妈的没有办法，没有东西能出口到中国，唯一就是鸦片，还给你搞成垄断，那他妈的不急眼啊，对吧？我他妈的矿里面挖出来一点银子，全世界的银子全部挪到你这个口袋里面了，结果你还不买我的东西，还不给我，还给我增高关税，对吧？所以说那人家这样子肯定要打起来的。所以呢我们后来宣传的，哎呦什么八国联军侵略中国，侵略你他妈的毛啊侵略，本来你那个是租界，比如说上海滩，为什么洋人开了那么多他妈银行啊，全世界的银行都到中国来开啊，哎你他妈的把这块地划给洋人，对吧？人家是租，什么叫租界啊，对吧？如果是占领了就不是租界了，是割让，领土割让，对吧？所以说清朝一看，哎，这个是一大笔收入啊，就像我们今天什么工业园招商一样的，就是刚刚改革开放一样的，不也是租界吗？把这工业园一划，哎，台湾人来，香港人来，全世界人来，把这个地就租给你了，是吧？那个地皮本来晾在那边也是晒太阳，哎，结果他妈洋人跑这边来建设。那个时候当然他没有年限的，没有说啊，不像今天工业用地啊，35年以后就是我国家的了，不是你的了，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概念，所以说上海外滩才拔起了很多那个洋楼，那些银行，对吧？人家是花了血本进来投资的，所以说这个今天不就跟满清政府一样的吗？你那个什么 WTO 你都一起同意了要开放所有的市场，我就一直等他妈的我的养老保险，我买外国的，这等到他妈的十几年了，他都把他给封死，不给外国人进来。那你当初你怎么答应我的？你不是耍无赖吗？你不是搞单边霸权主义吗？实际上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说这个根本就不是什么中美贸易争端，这不是扯淡吗？就是让你守规矩，你不守规矩，我们就是强制向你中国商品来征税，我们坚持了十几年都没有向你中国商品征税，你他妈的还一个是剽窃，第二个是山寨，第四个还要征我们的税，你说说你这个公平吗？如果全部实施了当初签订的那个协议，全部落地了，那首先我们老百姓就沾了大光了，对吧？你买一辆车，一辆奔驰10万块钱，今天妈的最便宜的奔驰都要他妈60几万，你加了多少关税啊？几百的关税，对吧？你包括粮食还有那个油汽油，你加一升油顶多1.5块钱人民币，你今天是多少钱啊，对吧？所以说这个是对我咱们老百姓不公平啊，那个钱全部是给他赚去了，是不是啊？给他们国家赚去了，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叫做国富民穷呢？就是这个道理啊，它是各个方面，这个上面就是已经就能体现出来什么叫做国富民穷。咱们老百姓花很高的钱，也不是花很多的钱买外国人商品，但是外国人没赚到，我们他妈的把这个钱贡献给国家了，国家也没有反福利给我们，他也没有承担任何的一点点的义务，对吧？杨改兰跳楼自杀啊，不是跳楼自杀，把全家杀掉了。昨天我还讲呢，75岁老太登报纸要求找工作，他他妈的他拿100块钱200块钱，他怎么活啊？好像是苏州那边的吧？我操，反正他不是苏州市啊，肯定就是一个小县级市的吧？我操，就几百块钱，你给人家老太退休金，他怎么活啊？而且那个老太太讲说，他是3个女儿。都下岗，那他就是城市嘛，他不存在是农民，对吧？所以说 女儿家庭都有负担，他只能是自己嘛找工作养活自己啊。所以说这个屌国家他妈的，我们就希望美国人把，我们嘛就希望啊，美国能把这个协议，强迫，就今天只能是强迫了，强迫中国政府执行下去，那我们就享受了很多的优惠的待遇，对吧？是合法，我们本来就是合法的利益被国家给剥夺了，并且他剥夺我们这个合法利益以后，他也不承担任何的义务，对吧？他妈的怀孕了就开始交钱，生下来交钱，上幼儿园交钱，吃奶粉交钱，他交的钱不是合理的钱，都是天价，对我们的负担都是叫做天价，对吧？因为咱们穷嘛，你说就拿几千块钱啊养活一个孩子，我上次还讲了，那妈的从怀孕到孩子大学毕业要200万到300万样子，你想想都可怕。如果是公平的一个社会，那我们就不需要花这么多钱了，对吧？小孩生个病他妈的交钱，哎，不谈了，再谈这个也没意思，咱们就等吧，他妈的把伊朗给打死掉，我们国家人员全部中断，我们国家全部趴窝，然后老百姓他妈的饿得嗷嗷叫，好，大家就一起上街了。我就希望看到这一步。中国人什么都能忍，对吧？我都举过例子了。那有的人他到饿死的边缘的时候，他不会忍。咱们就说3年大饥荒嘛，那个时候被打死了很多人，这个都是没有披露的，这个档案是国家保密的，就是很多人抢粮，组织村民去抢粮，抢国库粮，明明就看到了国库粮堆满粮仓，不发放，不赈灾，那不就是他妈的故意饿死老百姓吗？对吧？我他妈自己想种田，你也不给种，农具没收，然后那个炊烟也不许冒烟，他妈烧口水都不行，对吧？哪家冒烟抓起来，现行反革命，违反党中央的政策，所以说就有一部分人被饿死的，快要饿死的边缘的，他就去造反杀人，那个时候就是杀那些政府的什么县里的什么，然后抢粮，这个档案都有的，一直没有披露，所以说未来有的人他就忍不了了，对吧？你他妈的把我房我忍，堕胎我忍，把我的祖坟我忍，我马上快要饿死了，反正都是死，我就不忍了，这样的人以后是很多的。你像在那个时候高压的环境下，他都有人去为了粮食然后杀政府官员，然后抢粮，并且那个时候是村村都有民兵啊，以前民兵都是带枪的，都有子弹的，对吧？哪家冒烟就把他给抓起来，你反抗一枪棒崩的了，对吧？所以说那个时候对老百姓的管控多严啊，今天再严厉不可能有那个时候严厉，对吧？今天不可能说是他妈的随便开枪就把老百姓打死，对吧？除非你拿个刀上去砍他，看到他一枪把你打死，对吧？所以说那个时候高压都有人不叫造反，抢粮杀人抢粮，未来我为了吃饭我抢商店或者什么抢粮仓，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争取我的合法权益啊，生存权啊，人的三大权利嘛，对吧？我们给他全部剥夺了，然后留一条细缝，让我们天天嗷嗷的逮捕。今天的美国对华的态度，我们不讲政策，就是长久的对华的态度，跟鸦片战争时候一样的。洋人打到北京城了，慈禧带着小皇帝跑到百代河了。这个天下不就是政府被洋人推翻了吗？哎，当时洋人他也没有占领我们国家一寸土地，也没有烧杀抢掠，那火烧圆明园都是扯淡的，那全是瞎编故事的，我们就不展开讲了，以前也讲过的。哎，洋人还把慈禧请过来，洋人知道你中国的这么多他妈的饥民他管不了， 并且没有道德，不是一个文明人，我们就是野蛮人，他管不了，所以说他还是希望你坐下来谈判，对吧？这个政府还是交给你来管，这个国家还是交给你来管。今天的美国的态度也是这样子，根本就不想把中共给推翻，或者中共推翻他至少要有一个准备，有人能接替来接手。美国人根本就不想说我管你这个国家，你看看美国对全世界任何国家，把这个国家打掉，把那个国家打掉，美国人还派一个什么总督过去啊，对吧？以前不都是派总督吗？你看那个香港，他不就是英国派总督吗？包括那个全世界各个地方，很多加入美国的，然后美国就派个总督过去，对吧？我们知道的夏威夷，那很多岛，很多岛，大家很多人可能比较陌生，我们就讲夏威夷，对吧？最早的时候，夏威夷它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小王国，然后它就是公投，因为那个美国人就在那边经常去做生意嘛，对吧？就做生意，相互贸易往来，然后美国人就那个夏威夷那些那个岛上的人就公投，希望美国来接管，这样子美国才派了总督，把这个夏威夷接管了。还有一个菲律宾，我们也知道的，以前有这类的文章，美国人从那个日本人手上把菲律宾解放了以后，然后菲律宾有一部分人支持我们要加入美国联邦，有一部分人说我们独立。好，公投的结果就是菲律宾自己组建一个国家，你看看今天就成这个样子。如果他当初加入美国的联邦，那可能就跟那个菲律宾一样的，对吧？享受着美国的福利，享受着美国的待遇。包括那个新墨西哥州，对吧？新墨西哥州它为什么叫新墨西哥州？它原来是被墨西哥统治的一块地方，后来那个地方人造反以后就全民公投要加入美国联邦，然后美国就接管了这一块地方，派总督啊，然后最后你们自治啊，实际上就是自治啊。派总督，首先派总督嘛，那肯定就是教你们进入现代文明一套一整套的法律体系等等，对吧？然后你们自己选举，选一个州长出来，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。所以说那个时候清朝洋人根本就没有想到说我要占领你一块土地，只有俄罗斯才会这样子说是要占领我们国家的土地，那全世界没有的。你日本也是满清政府请过去把俄罗斯赶跑的，你包括这个甲午海战啊，甲午海战北洋舰队全军覆没，对吧？那个我们教科书讲嘛，日本人就要侵略我们国家野心，我操，人家都把你打得稀巴烂了，他随时登陆不是很简单的事嘛？哎，他就是没有占领我们国家一寸土地，对吧？并且那个甲午战争不是日本人跟我们国家直接打仗，是因为你满清占领了朝鲜半岛，然后朝鲜半岛的政府请日本人过去协调不好，我们国家就是偷袭，就是在那个海上甲午海战这场战争就是偷袭日本人的那个巡洋舰，然后才发生，日本人就是一下子一举把我们那个北洋舰队给打没了。但是呢，总体来说呢，今天美国人也看到了，他的思维不可能像那个鸦片战争那个时候是固化的，他也看到了，虽然这个国家他们也不希望要占领或者夺下我们一寸土地，对吧？他也知道我们这个国家一个大一统的国家不符合全世界人的利益，哎，他搞了大一统，他最后就要走上一个独裁专制的道路，所以说未来肯定是要找个三个五个人作为代言人接管我们这个国家。那个时候满清的时候，把那个满清政府自己逃到那个北戴河去了，那个时候洋人有这种现代的政治理念的话，那就把咱们国家划分几块，把那个满清这个统治的国家划分几块，找一些代言人， 来管理这个国家，那就没有后来的事了，对吧？也不可能嘛的，什么辛亥革命这些事情都不会发生的，并且我们会快速的迈进西方的文明社会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说这个历史是不可没有什么可能的，或者没有什么假如的，没办法，咱们就是这个命。他妈的，这400年了，满清政府200多年，这个马上演200多年300年，这个政府眼看也快100年了，从民国到现在是100多年，对吧？咱们就是被他妈的外族的政权奴役了400年啊，对吧？我讲过的民国和这个红教也不是咱们汉人的政府，都是我们都是被外族奴役啊。